大卫九岁变得性错乱，频现自杀倾向，并出现性瘾等信号。青年时在好莱坞寻找成功和真爱的大卫，却堕入男妓大本营，每晚和2到3个人睡觉。无论现实多么惨淡，上帝能医治和修复任何渴望爱的灵魂。神竟呼召他成为服侍性破碎人群的牧师，一头扎进昔日受捆绑之地。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大卫·福斯特，从好莱坞男妓到牧师，文赵杰。大卫·福斯特为自己的脸书封面挑选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神啊，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在我身上所做的事。身为牧师的儿子，儿时的他常受父亲鞭打，九岁变得性错乱，频现自杀倾向，出现性瘾、同性倾向等恶习信号。青年时在好莱坞寻找成功和真爱的大卫，7年闯荡背后是7年的卖淫生涯。他的情感变得支离破碎，撕裂的双面人生带来的无疑是饮鸩止渴。好莱坞的爱和认可就像影视剧里的道具一样虚假而短暂。而神在一个时刻的启示，一个包含爱的词语，一个笑容和爱的怀抱，都将带来一生的治愈。当他的性瘾被医治后，成为服侍堕入黑暗中的性破碎人群的牧师，有35位见证人跟随他一起向全世界公开分享得释放的经历。大卫，全名大卫·凯尔·福斯特，1951年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苏格兰长老会牧师世家。性格严苛的父亲是这个家族的第4代牧师。在大卫7岁那年，由于父亲要前往马里兰小镇建立一间新教会，而举家迁往伊斯顿。当1987年开始以自己的生命见证构思传记时，大卫既选择了那一年为起点。其中他对于一名牧师的儿子这样一种身份的初始记忆用了一句话概括：无论居住在哪里，爸爸和我都绝非性情相投之人。透过大卫刚刚出版的传记《真爱的渴望》一书和相关见证，这样一句看似简单的话语背后纠葛了太多复杂的经历。从小被大家定位为一名牧师儿子的大卫，受人宠爱，结果成了被宠坏的顽童，自私又任性，充满叛逆的希望向每个人证明自己并非乖孩子，以至于出口成脏，只为博人一笑。在家中，父亲对他的管教方式严厉乃至粗暴，鞭打是家常便饭。至今我能够记得有一个瞬间，就是我决定他不再是我的父亲。大卫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次见证会上说，由于父亲不爱自己，他也将不再爱对方，以此来保护自己不再受情感之痛。做出这个决定时，大卫9岁，因为经常受到父亲的惩罚，加上当时父亲对自己情感距离遥远， 定期离家外出，这些都给我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内在伤痛。而导致做此决定的导火索，则是因为有一次被父亲呵斥试图逃跑后，遭到对方狠狠地鞭打。这样一个决定对于少年乃至日后的大卫产生了致命影响，他内心产生了防卫性分离这一情感防卫障碍，这是他向同性恋倾向演变的一种要素。当我决定羞辱自己父亲那一刻，已经将自己堕入对男性认同的扭曲寻觅中，并最终在青春期变得性亢奋，大卫回忆说。同样是这个决定导致大卫实施了人生中第一次自杀行动，那是一次因为自己大吵而受到父亲惩罚，他就凄凄惨惨懵懵懂懂地跳下了楼梯。大卫在温哥华见证会上说，当时还有一种恶魔般的力量同样加剧我的捆绑感，我的整个童年时期都有强烈的冲动要从某些楼顶或者桥上跳下，这种冲动无情地持续折磨攻击着我。时隔多年回忆起来，他认为当时一定有一个天使牢牢抓紧了自己，因为许多次这样冲动难以抗拒时，他都无法理解是什么阻止了继续付诸行动。我要让他们瞧瞧，年幼的大卫常常告诉自己，当我从这座桥上跳下去之后，他们将会后悔从未爱过我。走出家门的大卫同样境遇不佳，常常被邻居小痞子殴打欺负，需要看人脸色以求免遭厄运。有一天他看到这个小恶霸情绪恶劣，就脱掉衣服绕着操场跑步，只为引对方发笑。那是大卫第一次这样做并且奏效了。我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脱掉衣服来赢得别人的喜欢，但是殊不知这也为我后来自己长达数年的卖淫生涯埋下了伏笔。就这样，九岁少年大卫变得性错乱，开始频现自杀倾向，并且出现了一些性瘾等恶习信号。直至大学时代，他还进行了更多次的自杀尝试。数年以来，大卫一直保存着一篇日志，那是1973年10月10日，22岁的大卫刚刚买完一张飞往洛杉矶的机票。10月24日，我将飞往洛杉矶追求自己的好运。我内心激动不已，许多过往的梦想如今都已箭在弦上。根据《真爱的渴望》中这篇日志，大卫要前往洛杉矶的原因是一个好友将为自己提供一份在电视台的工作。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就是影视业，如今机会来了。当2014年为自己的传记最终定稿时，大卫把紧随该日志之后的一部分定题为好莱坞而非好莱坞。此时他的心情一定和41年前大相径庭，彼时随着飞机抵达加州上空，下面庞大的城市就像一片钻石的海洋，闪烁着充满希望和诺言的未来。我一度发誓一定要杜绝毒品和淫乱之事，但是这样的誓言在一颗本就虚空已久且在苦苦寻觅真爱的心里发出来，本身就显得苍白无力。何况此前在佛罗里达圣彼得堡的一个晚上，他已经有过性堕落的经历，那是他尝试过数次自杀未果之后想起上帝，希望到码头和这位幼时父母口中的神谈谈心。 我无法理解他会爱我，却又把我扔在这样的痛苦境地之中，置之不理。大卫在见证中说，当时他坐在铁轨上，看见一辆满载男人的汽车过来，以为那个码头是买卖毒品的地方。随后一个家伙走过去告诉他做错了。
做什么？
大卫问，然后对方就向他描述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男妓。
我大吃一惊，之前甚至不知道世上还有男妓，更不会想到有人认为我会是其中一员。
大卫意识到那个码头原来是男妓们的一处大本营，他的好奇心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他也想冲撞一下上帝。
我和他在这里谈了半天，却发现自己待在这样一个地方。
为了表达对神的怨恨，他决定尝试做一次男妓，那成为堕落的开始。乍一闯入好莱坞影视圈，大卫就把自己打造成一副全美冲浪男孩的样貌，然后即此在白天做演员，晚上卖淫，保证两个世界彼此分离，且均大获成功。在影视圈，他拥有越来越多的主演角色和全国商业广告的代理机会。
我渴望成功，以便缓和自己对爱的渴望和对外界认可的需要，
大卫说。卖淫的经历更是充满不确定。有一天晚上，当大卫正在好莱坞日落大道上找卖淫机会时，一位非常友好的男士拉上了他，沿着一条漆黑的街道一路开下去，停下车之后就粗暴地要勒死他。他当时也想死了算了，就放弃挣扎，以便对方赶紧弄死自己完事。就在这时候，一股无名的力量打开了大卫的口，从里面蹦出来一句词语，
但是我是一个好人。
突然那个男人停下了，
你知道他之所以这样疯狂而野蛮，是因为支撑他的有一个信条，就是他正在除掉一个卖淫的坏蛋。因此那个声音宣告我是良善的，一下子击碎了他的愤怒，他命令我下车。
大卫回忆说，下车后他一路狂跑，潜意识里想知道为什么生来就憎恨的那位上帝愿意救像自己这样一个人的生命。毕竟那一刻是他打开了我的口，是的，我知道他是神。讲述见证时，大卫的回忆落在了12岁那年待在教会的一天。他记得当时有人独唱，哦，圣善夜，耶稣基督的同在荣光充满了圣所，并且在他心里种下了一粒种子。
除非有一天我在他里面找到安歇，否则就永不满足。这样的一种至圣之爱一直不愿弃我而去。
可是好莱坞寻找成功和真爱的大卫，在经历了7年闯荡之后，幻想彻底破灭，他心中爱的缺口也越来越大。1979年28岁的大卫感觉要被痛苦和绝望吞噬，他试图从身边成熟而又成功的男人身上找到爱的慰藉，但结果是更深的痛苦。有一天，一个年轻人邀请大卫前往一个著名作家家中做客，目的是向后者了解一位印度教古鲁精神导师马哈拉的情况。这位21岁的导师在当地名望甚高，常常接受追随者的文脚礼膜拜，大卫也曾是其中一员。 接触了马哈拉数周之后，我确信这名导师就是天父的化身。大卫说，他回到住处就取出圣经来读，可是对其中的话语完全不懂，凭着一些牵强附会的理解，确信古鲁就是其中描述的神的孩子。最具迷惑性的是，这位年轻的导师能够向人演示超自然的神迹，而我傻傻地以为只有神才能做到。于是大卫将自己拥有的全部或卖掉或扔掉，退出了演艺圈，搬进了修行道场。我想我自己经历了这么多年对他的憎恨，现在看来他是希望我用下半生全身心服侍他这种方式来完成对我的救赎。就在不明就里的大卫对这名印度古鲁顶礼膜拜之时，远在伊斯顿的父母正在请求每一个认识他们的人为自己的儿子祷告，结果他开始经历一些由神而来的超自然现象。有一天，他一个人默默问神，是谁创造了宇宙万物，谁有了一个孩子，然后给他起名叫耶稣。我求他保守我，不要跟从假先知，以至于受欺骗。突然，他感觉就像有一颗原子弹爆炸了一般，有一扇门从我胸口破开，有一股无比有力的活水江河开始涌进我的全部身心灵，就像是宇宙间最伟大的力量，伴随着瀑布般的响声，但是感觉又像是清澈的滴水之爱，随着它流进我被打开的心中，就像进入了另一种维度一样消失，并引爆了我的身体，进入到数十亿计的原子空间。几秒钟后，大卫感觉自己似乎要死去了，就大声喊停，心中奇妙的感受随即停下来，剩下我一个人在哭泣。神真的存在，他爱我。大卫认为这才是自己倾尽一生都在寻找的真爱，他能够医治并确认，能够给人身份和安全，能够赐予人权柄，又能化腐朽为神奇。他永不会离去，也永不会辜负人。同时，大卫意识到这名古鲁并非真的上帝。就这样，在追随对方一年之后，他选择离开，重新开始寻找能够填补内心的那份爱。离开印度古鲁几个月后，大卫前往以色列寻找耶稣。他跟着一个由基督徒组成的旅行团，同时保持着随时让自己单独释放出来的自由旅行。有一天，身为牧师的导游带队走下橄榄山，停在基督曾经开口讲过话的地方，就像耶稣当年为耶路撒冷哭泣那样动容。当大家站定后，他就读一段圣经中耶稣曾经在这个地方讲过的话。当牧师读耶稣的话语时，神的大能突然打开了永恒之门，我真的听见了耶稣在2000年前所说的话。玄迹，没有经过任何神学辩论，我就知道圣经是神自己的话语形成的一部书。大卫在见证中说。接着，大卫一个人走进坐落于克西马尼园的万国教堂，看见了从教堂地板中凸起的耶稣被捕前夜祷告所依靠的那块真实的石头。我跪在石头旁问耶稣，我如何才能从假先知中认出由神而来的真先知？毕竟，他们都会行神迹。 随后，圣灵清清楚楚地对我内心讲话，谁向你证明了他的爱呢？突然之间，十字架的画面就在大卫的脑海中熠熠发光。耶稣为什么向我证明他的爱，并且是以让人们打他致死作为证据？他的内心升起莫名的感动。与此同时，他的眼前浮现出那名印度古鲁曾经的所作所为，还有那些隶属于其他宗教所谓的神的先知的言行。他们没有一个人向我提供这样的证据。那一刻，大卫清清楚楚地确信，耶稣亲自将真正的爱带入这个世界，唯有他配得所有的尊荣和赞美。正是在克西马尼园，耶稣证明了他自己的爱，以此挽救了我。数年过去，回忆起当时场景的大卫已然感动不已。结束以色列之行后，大卫飞回家，向跟随印度古鲁的修行道场中的人们宣布，那位精神导师是一名假先知，结果被他们踢到了大街上。但是神在他身上有一个计划，带领他进行了一个半月的神学学习。三年后，借助一个创办热带橙汁品牌者的财务支持，他还获得了神学硕士的荣誉学位。许多年来，每次谈起自身信仰得医治，以及生命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大卫都不会忘记和好莱坞长老会教会的一名牧师之间的对话。彼时，大卫找到这名牧师，告诉对方说，过去长达十多年时间里，我每晚都会和两到三个人睡觉。我知道你会告诉我停止，但是我做不到。因为也就在这期间，他面对试探还会有挣扎。我不会要你停止，牧师说。他就想，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你是一个牧师，应该告诉我停止。但是事后想来，牧师的做法里蕴含着深刻的真理，这个真理是许多基督徒终其一生都不曾学过的，那就是神会在我身上行事，也会透过我这个人见证他自己的公义。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渴望他来充满我全心，并且相信他一定会。信主之后的新生命成长期，大卫一直坚持神开始在自己生命深处带领他活出基督的圣洁样式。多年过去，神已经开始允许他摔跤，却从未让一切试探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他已经扭转了我的心，转而浇灌了爱和恩典。挑战也无处不在。就在一次前往佛罗里达的奥兰多一间教会里布道时，大卫还面临征战。当时教会将他安置的宾馆恰好位于色情商店的中心地带，进入宾馆房间就有两份色情杂志静静躺在床头。大卫想，哇，撒旦真是想拖我下水啊，他正试图将我玷污，已在神的工作里半途而废，而他只不过是在挑战我里面神的权威，神却会确保我不跌倒。突然有一种喜乐充满了他，因为我看到撒旦是如何不甘心要击败我，而我转向神寻求邻里的全能。随后他将这些杂志扔在地上，踩在脚下。与此同时，圣灵在我心中如钟声鸣响，我将它踩在脚下，碾碎它。接着 神的话语进入大脑，告诉大卫，这不仅仅是神在这间宾馆所做给我的事情，而是要在全世界完成的计划。如今经历了生命破碎和重整的大卫，获得了三一主教圣职人员学院教牧学博士学位后，在圣公会担任牧师，并担任多所神学院副教授。多年来，在他撰写《真爱的渴望》时，曾经想过放弃。那是距离他第一次公开做见证15年之后的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想，我已经疲于讲述关于自己的事，应该停止并陷于教导。旋即圣灵将他带到了启示录12章11节，这里说弟兄们是靠着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胜过了撒旦。当我读到这里，圣灵释放了我。大卫在见证中说，这扭转了他停止讲个人见证的想法，于是决定再也不停止大声讲述。我要从房顶上大声喊出去，直到耶稣来带我回天家的那一刻。如今，他要以出版的新书亲自鼓励所有深陷性困扰者。无论你是在属于自己的无边黑暗中匍匐，亦或知道身边有人如此，大卫都要告诉你，无论现实看起来多么惨淡，希望一直都在。上帝能够医治和修复任何渴望爱的灵魂。这样的激情也支持他于1987年建立了掌握人生宣教机构，并担任负责人至今。同时他也担任纯洁热情的制作人和主持人。这是一个引导教会在面对性犯罪和性破碎者领域装备救赎性事工的电视节目，以13种语言向全世界播放，并且已获得3个电视大奖。纯洁热情要向全世界宣告，透过基督和他的能力，神的恩典与爱能够让任何人从任何形式的罪或捆绑中得以释放。大卫和他的服侍团队怀着这样的确信，一头扎进他昔日受捆绑之地，帮助一个又一个身在罪中和软弱当中的人获得医治。其中有35位见证人现身说法，陈述耶稣如何用不同方式医治自己生命的破碎之处。如今，一部集结了所有这些见证的纪录片曾经如此已公开发行。在这部长达2个多小时的影片之首写道，献给您所爱的那藏在衣柜里的人。神呼召我进入性破碎人群传福音，并且告诉我记录他曾经教导我所做的一切。大卫说，基督徒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教导人们如何避免罪。我们需要引导他们进入与天父的重要关系中，以确保他们可以单独听见神对个人所讲的慈爱话语。神在一个时刻的启示，一个包含爱的词语，一个笑容和爱的怀抱，都将带来一生的治愈。10月22日，大卫在自己的脸书上引用了圣依纳爵一封信中的话，我并非仅仅希望被称为一名基督徒，而是真的要成为一名基督徒。然后65岁的他引申说，口称相信和真的相信之间有天壤之别，前者导向职业化，而后者则带来一种更新的生命。这个世界需要生命鲜活的基督徒，他们愿意为了基督耶稣放弃所有。如今，这位已过花甲之年的牧师正在准备自己的欧洲之旅， 11月14日，他将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面向性破碎人群免费公开演讲，以帮助他们认识耶稣，医治复原。
每当我想起你宝贵十字架，为了我的过犯你受刑罚，为了我的意志你受鞭策，为了我的救赎付上代价。每当我想起你牺牲的爱，我要高举双手献上敬拜，我的心要不停献上感谢，主耶稣你为我做的一切尊贵羔羊，配得我赞美荣耀君王，配得我尊崇，再次献上赞美敬，我定向你耶稣你为我付出的爱。
一起来。
每当我想起你牺牲的爱，我要高举双手心要不停献上感谢，主耶稣你为我做的一切
尊贵羔羊，
尊贵羔羊，配得我赞美赞美祭，我领将你歌颂，感谢主你为我付出。